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从第七节读到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神耶和华向谢谢。今天那个大卫之怒，我们从中文和合本看不出来，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把那个大卫的生气换了一个字来翻译哈。我们等一下会说明。约柜是什么？约柜是一个柜子，这个柜子里面呢有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十诫，或者是十个诫命哈。这个是石板，这是最重要的，里面还有圣马拿的金冠啊，放在那里，还有亚伦发芽的杖。那在以色列人的习惯里，总会这样形容，就是耶和华是坐在约柜的上面。那么约柜最上面有两个基路伯，两个四活物，两个异兽哈。奇怪的东西，那么那个是耶和华的坐骑，那么耶和华坐在上面，或者说耶和华在上面掌管万有。约柜就是上帝跟人立约的柜子，是上帝也坐在上面的一个工具，所以约柜所在之处呢就等于上帝所在之处。有了约柜就有了上帝，有了约柜就有上帝跟人立的约，所以那是一个很恭敬的，对以色列来讲一个圣物。那么这个圣物呢，发挥了一些功效。圣经上讲说，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出发都是跟着约柜的，约柜走在最前面，等于帮以色列人探路，帮以色列人找住的地方，帮以色列人克服敌人啊，就是开路先锋。那到进了迦南地以后，约柜呢被以色列人闲置了，因为以色列人不大去敬拜上帝了，以色列人学迦南人的风俗不去敬拜上帝。他们不敬拜上帝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祭司以利他的两个儿子非常的不良啊，在教会里面，在圣殿里面或者在会幕里面是领导，他们是祭司，他们的父亲以利是老的祭司，80几岁，垂垂老矣，而不聪目不明，不管事情。那这两个比较年轻的人呢，就在圣殿里面做非常邪恶的事，抢献祭人的祭物，而且跟侍奉的妇人行淫乱。以利知道这些事情，那么都不去纠正啊。他提醒过他儿子，但他年纪大了，可能又宠儿子，就没有纠正他们。那耶和华一再的警告，他们都不改，所以耶和华就说他们会遭遇祸患。那么遭遇的祸患就是在有一次的战争当中，跟非利士人的战争当中，以色列失败了。那以利的两个儿子呢，就想起来约柜以前是可以带领以色列得胜的，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把约柜抬到战场上，耶和华跟我们同在，我们就得胜了。他不知道这个叫迷信。各位，我们平常不亲近上帝，不敬畏上帝，然后我们在汽车里吊一个十字架，说这会保平安，这就叫迷信。那么我们在家里面不敬畏上帝，不亲近上帝，在厨房里贴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以为这样就烧的菜特别好吃，这也是迷信哈。就是我们不是用某一种形式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固然形式也有它的作用，最重要是我们内心要真实的敬畏主。这一点呢，其实我们传道人最容易犯这个错误，我们传道人最容易有宗教的形式 没有它的实质。我们会把这些术语还有动作表达的好像很近前，装得很近前，内中呢没有那个实际。这是最需要各位带导的，因为我们传道人最容易在这件事上犯错。所以这个耶稣说妓女和税吏比我们先进天国，就是好像我们实在是很太多的虚伪了。听说有一家教会对面开了妓院，那么开那个妓院，在他开了以后，开着之前开之中之后，教会知道这个事就不断的祷告，求神从天上打雷把这个妓院烧掉，结果有一天真的烧掉了，打雷烧掉了。那么妓院的老板就去告教会，说都是因为你们祷告，上帝听了祷告把我们的妓院烧掉了。那教会的牧师就在法院里面抗议，说绝对不是啊，这是你们自己烧掉的。就因为他如果说是的话，他们就要负责赔偿了。所以打官司的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打官司的过程就让报纸说牧师坚决否认神摧毁了一个妓院，妓院老板坚决宣告神摧毁了妓院。就是牧师坚决的否认上帝做什么事，妓院老板坚决的宣告上帝做了大事。这世界世上很多时候很讽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信仰不是别的，我们真的信仰常常是钱，就是不管是政治啊或者是宗教，常常讲了很多的话，最后的目的都是钱，能不能拿到钱。有人是权，这个钱和权之所以会被人这么喜欢，就是因为它太有魔力了，太有力量了，会引诱我们，我们要求神怜悯。那么我们求神怜悯，让我们真实的信靠上帝，不是虚伪的。这最需要求神怜悯就是我们牧者啊，我们天天讲神的爱伟大，神的能力伟大，圣灵伟大，其实还是常常是金子银子最伟大啊，就是心里还是爱慕那个金钱。求主帮助哈，钱权这些东西都可以用的，但是我们不可以把它拿来崇拜。那以色列人在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情形下，他们不好好敬畏上帝。那么祭司他以为把约柜抬到战场就能得胜，这也是一种迷信。你平常天天都置上帝、置上帝的律法、置上帝的约柜而不顾，你想要在战争中把他抬到战场，他能帮你打赢，这是迷信。结果他们就失败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死在战场了，以利那天听到消息也死了，以利的媳妇那天在生产听到这恶讯也死了，一天之内死了，他们家里就死了四个人啊，很悲惨。那约柜就被非利士人掳去了，非利士人掳去了约柜，觉得非常的高兴，他们掳到了约柜等于掳到了上帝，他们就把约柜放在他们的庙里面，在大衮，那个神叫大衮，在大衮像前面呢，约柜好像在他面前下跪下拜一样。就神很幽默，第二天大衮的像趴下来，趴在约柜前面，好像下跪下拜一样，而且手和脚都断掉了。那么非利士人就把他再扶起来，第二天呢又伏在耶和华约柜面前哈。那么非利士人就很害怕了，我们要把这个送走，送到别的地方。这是瘟神呢、啊、我们中国人毛泽东也有一首诗叫送瘟神呢、啊、把瘟神送走请走，这是瘟神。结果他们把约柜放在哪里，哪里就有灾祸，放在哪里，哪里不是老鼠的灾难，就是他们生病，就是到哪里都是。放到这个城有灾难，放到这个城有灾难。他们本来想着战利品来巡逻一下，宣告我们的得胜，结果呢是放到哪里就哪里就有灾祸。那后来非利士人觉得说，哎呦，这个耶和华的约柜，以色列人约柜， 惹不起，把他送走吧。那我们要怎么送走呢？腓力斯人就请了那些宗教人士来，宗教人士就说，你送不能白白的送，要恭恭敬敬的送，把约柜放在一个新做好的牛车上面，然后要两头母牛来拉这个车子。如果这两头母牛必须是没有拉过车的母牛，能够把这个约柜平安的带到以色列境内，那这就是你们冒犯上帝了。你知道腓力斯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还给以色列人，但一方面这个很贵重，我们不想还；第二个，我们能够掌握以色列的神是很厉害的，我们也不想还。那么我们，但是灾难这么多，我们就还吧。也许真的不是以色列的神做的，那么我们就想办法让这个还的动作不能成就。我们把这个约柜送到以色列家去，我们让他不能够成就。怎么叫让他不能成就？就是两个没有拉过车的母牛把他们拉回去。两个母牛没有拉过车，你怎么能够把这个车拉到以色列？这不可能的。如果上帝真的让这件事成就，就表示真是我们得罪上帝了。而且这个母牛要是有小牛的，他舍不得他的小牛，他也不可能拉车出去。如果他能够胜过自己的亲情，又胜过自己的生理，就是两个乳胀得很厉害，还是愿意拉车往前走，这表示上帝做的事。结果那个约柜放在那个车上，两个母牛出发了，在那个路上一面喊一面走。喊呢，圣经讲说喊叫，小牛也在那里喊叫，母牛喊叫什么？哎呦，救命啊，我奶胀死了。小牛喊什么？妈妈，我饿啊。两个喊，任何一个都应该叫这母牛赶快回去喂小牛，但是没有，小牛一直叫，母牛也一直叫，母牛却一直往以色列方向走，而且路上没有人驾驶，没有人驾驭，这个车子还是很平顺的往前面走，像周神助一样，如有神助，像周神助牧师一样，开一下他玩笑，这是他地盘，那么神机一样运回去了。那么运在一个就是运在一个不属腓力斯人的地方。那么当约柜这样被送离腓力斯境界的时候，就是他们已经设法当为他预备交通工具，但是设法让他们交通工具不能达成目的，结果还是达到目的了。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对腓力斯人，对所有的人都很神奇。两只没有拉过车的母牛胀满了奶，却在一条他们没有走过的路达成了目的，这太神奇了。好，约柜就在那里搁置了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我们不能太确定，那么最少有20年，可能有40年到60年，因为约柜放在这个地方，撒母耳居然没有来管他，扫罗也没有来管他，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才把这个约柜运回来。撒母耳和扫罗治理的时间可能有80年或60年，那么所以这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大家好像都把约柜忘记了，各位把约柜忘记了就是把上帝忘记了。嗯，大家都没有去想，没有去理约柜在哪里，要把它找回来。大卫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他就是有一颗心，他非常的想念上帝。他在做王的时候，他住在王宫里的时候，他就睡得很不安。他说，我睡在香柏木的皇宫里，而耶和华呢，约柜呢，是睡在帐篷里面，这真是不好啊，我要为他建那个 建一个殿，那么上帝没有允许。那么大卫有这种心，大卫非常想念约柜，想念上帝。那么当他打听一下，知道约柜在哪一个角落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就动员了3万人，一个浩浩荡荡的一个车队要把约柜运来。那么而且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将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作乐跳舞，很高兴啊。各位，他们的做法跟几十年前非利士人做法一样，就他们学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把约柜放在一辆车上，牛车上，他们也把它放在一个牛车上，有两头牛在拉这个车，他们也用两头牛在拉这个车。非利士人不信靠上帝，非利士人得罪上帝，非利士人是拜偶像的，可是非利士人用他们的法子运这个约柜的时候，平安无事，神迹般的运到了目的地。大卫非常爱神，也爱约柜，约柜现在是回到大卫这边去，是非常好的事。可是在大家这么快乐的时候，突然牛失前蹄，那个牛拐了一下，拐了一下，那个车子就倾斜了，倾斜了，约柜就往下滑了，就滑到地上，就要撞烂了。这个乌撒呢，就是负责送约柜的这个在旁边的人，就扶了一下约柜。他扶了一下约柜，耶和华就发怒了，因为他不可以扶约柜的，没有人可以碰约柜的，约柜是神圣的东西，他就扶了一下。撒母耳记下第6章第7节，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好，我们当然会说这个上帝很不公平，人家是好心扶你的约柜一下，或者扶你一下，你把人家击杀了，这以后谁还敢扶你啊？各位姐妹，如果我们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有人来扶一下我们，啪一个耳光，当然我们假设是一个老太太啊，打人家一个耳光，那就很没有礼貌了，那么以后谁还敢扶你过去啊？耶和华把乌撒击杀了。我们觉得乌撒很倒霉，很可怜，千古之下很多人为乌撒喊冤啊。不过我觉得乌撒如果死了，他是死了，我觉得他是上天堂的，不是下地狱的，他以后可以避免很多人间的愁苦，早一点到天上去并不是坏事，所以不要替乌撒难过哈。但是大卫就很生气了。那个第6章第8节，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不是愁烦，就是心中生气，他生气了，就称那个地方为皮列斯乌撒，意思就是击杀乌撒，直到今日。就是耶和华在这里毫无道理的把乌撒杀掉了，或者耶和华在这里无情无义的把人家扶住他的约柜的人杀掉了。他不是愁烦，他是生气啊！我们翻译的很婉转，说他愁烦，他没有愁烦，他生气。这就是我今天讲大卫之怒。那日大卫害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全家。那么大卫生气了，哎呦，耶和华你真是娇嫩啊，这么扶你一下你还生气干嘛嘛？那你不要来了，我养不起你，我负担不起你，我承受不起你，你伟大，你了不起，耶和华的约柜不要进来。各位，在我们生活中生这种气，生神这种气恐怕是很普遍的。 我自己感觉到真正的无神论是很少的，几乎没有。可是一不高兴我们都变成有神论了，一不高兴就是我们有些什么事不顺，我们就说神你怎么可以这样做，这都什么事情不好都是神做的，就有错误有不高兴的事就是神做的。那么包括我看到很多的无神论的哲学家在说啊，如果有神怎么会有这个悲剧那个悲剧，反正有不好的事发生都是神做的，所以我们不要信神，不要敬畏神，有好事都是我们做的。就是无神论常常是很得意的人，他觉得他应该是 无神，他做的才好。大卫是什么事都是有神的，神在这件事上惹我生气，他不应该这样做，我不要。但是约柜运到别的地方去，在的地方就很蒙神赐福，大卫后来就悔改了，就把约柜再一次抬进来。我对大卫，其实我们对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啊。大卫有优点有缺点，我们很多时候太一刀切了，就是看电影也是，小说写的也是，人生中真实人生中间我们也是这样讲，就是只有好人和坏人，没有不好不坏的，没有半好半坏的，也没有四分之一好四分之三坏的，就是没有。事实上生活中有好人有坏人，其实没有完全的好人也没有完全的坏人，有90%好10%不好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好人达得到上帝的标准，也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坏人是上帝也不肯救赎的，我们都有好有坏，有对有错。其实这种情形发生最多的就是在夫妻吵架的事上，吵架的时候你什么都坏啊，没有一点好的，那么相爱的时候什么都好，那么没有一点坏的。事实上我们都有好有坏的时候，要客观一点公平一点，更重要的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好能够发挥的更多一点，怎么样让我们的坏恶劣的地方能够减少的更多一点，这当然需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修剪，上帝的安慰和鼓励。大卫的优点就是他虽然会生气，虽然会焦躁激动，但是他也会改哈，他也能够悔改。在他发脾气把约柜送到别的地方那段时间，一方面听到约柜带来祝福，另外一方面他显然把圣经查了一下，他冷静下来圣经查了一下，为什么运约柜会出这个事情，为什么。那么运约柜会出这个事情，他查了一下圣经怎么讲的，在历代志上15:11，大卫后来把祭司叫来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哦，原来神规定约柜是要用抬的，不是放在牛车上由牛车运的。这不是说牛车好不好，这也不是说人抬的好不好的问题，这是上帝的规定。上帝的规定，你就把那个约柜用抬的来运输。你说哈，非利士人用运的，用牛车运都没事，为什么我运就有事？因为神爱你，希望你照着他的规矩去做。如果我们做错了，神没有罚我们，这是很危险的。在何西阿书有一句话说，以色列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吧。任凭他很多时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但是神对我们如果任凭的话，就神不管我们了，随便你，我不管你了。神对以色列人就说过这样的话。神对大卫是何等的爱，希望他是多么遵守上帝的话，尤其他把约柜要运回去，那重点就是遵守约柜里面的那个法则。这法则单单在运输约柜的时候就说要用人抬，不是用牛车运送的。 你在这基本上你就犯错了，你还怪上帝吗？大卫说，我们错了，你们上次没有抬，以至于耶和华向我们发怒，现在我们要训练抬约柜的人啊，利未人就自洁了，然后利未的子孙就来抬神的约柜。哇，这一次呢就没有因为约柜倒下来击杀人的事，但是呢上一次乐极生悲了，上一次想要运约柜用这个牛车，结果出了事情，这一次呢又有一个乐极生悲，我也不知道这个悲是不是跟上一次的悲是哪一个大。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三节，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的跳舞。扫罗的女儿米甲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各位对不起，我就照那个时候的风俗讲啊。那么大卫在众人面前极力的跳舞，那么这个是跳得太兴奋了，很不雅啊。在第六章二十节，大卫回家的时候，那个他的妻子就是这个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就是大卫，你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就是当时的确没有穿内衣的习惯，所以他那样跳跳跳呢，就很暴露。那对一个君王，对任何一个男人女人来讲，这都不恰当。大卫是不恰当。米甲是他的妻子，当然很生气，就在全体都很欢乐的时候，他给大卫浇了一盆冷水。大卫是非常爱神，所以当约柜能够平安送运过来的时候，好像神来到他的家一样，他非常的高兴，这是很好的事。他跳舞也没有不好，但是他跳的这个样子的确有所不妥，的确是相当不妥。米甲责备他先生没有错，但是米甲忽略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就是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能不能跟我们的配偶甚至更多的人一起享受我们共同所喜欢的同乐。我想这边的弟兄姐妹可能是同乐，乐和乐是破音字嘛，同乐乐，就是大家一起喜欢这个音乐，喜欢唱歌。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出去郊游过，应该有的。出去郊游以前，我是百人大合唱的元老了，那个时候还是叫什么，爱什么什么团契啊，就林哥这个的前身叫
艺术团契
，在那边唱，我们也唱包括江彼得森的那个无比的爱，唱那个。大家都喜欢唱歌，出去郊游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开那个游览车小姐的玩笑，就一直鼓励她唱，她就一直唱，他们唱的并不好听，但是她就一直在我们鼓励之下就一直唱，然后她说，你们也该唱一唱啊，我们就很识相，不要不要不要，我们不会唱，唱，我们不会唱，就一唱来一个四部合唱，那个和声非常的优美，这个小姐以后再不肯唱歌了，这有点欺负人啊。但是讲到大卫这里，他是很高兴，他非常高兴的跳舞，是有些不妥，但是米甲跟大卫应该有很强的感情，这是大卫的初恋的情人，两小无猜，非常相爱。那么后来大卫在要跟扫罗家和好的时候，就提了一个条件，什么条件都没提，不要割地，不要赔款，不要别的，就是 把我的太太还给我，把米甲还给我。大卫那个时候已经妻妾成群了，但他就想念这个米甲。可是你在这里很显然看到，米甲跟大卫有很深的爱，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乐趣，没有在最重要的事情有个共同的乐趣。大卫喜欢赞美上帝，赞美到跳舞跳到身体都露出来了，米甲毫无这个兴趣。这个他们后来的婚姻并不愉快，就是他们不能有一个同乐，不能在信靠上帝的事上同乐，这个很遗憾。大米甲不能了解大卫怎么会兴奋到这个地步。各位，夫妻不一定要同一个共同的这个喜乐。我相信你们结婚没有说我的条件就是对方要会唱歌啊，要能跟我一起跟其他弟兄姐妹全家在这里唱歌一样，要很会唱歌，那也许是强人所难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信仰的事上能够是一致的话，那是很幸福的。我们一起到教会去敬拜啊，你想去我也想去，我们都很想去，我们想要唱唱诗歌敬拜上帝，你也喜欢唱我也喜欢唱，这就很好。米甲跟大卫有很多夫妻相爱的这个基础，青梅竹马等等彼此喜欢，但是他们在信仰上没有共识。米甲看到大卫兴奋到这个地步，哎呦，你真是好不知耻哦！你到宇宙光来唱歌，你太太或你先生说，哎，你有没有神经病啊，这么喜欢唱歌，这不是破坏婚姻吗？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对敬拜我们的神在我们的信仰上能跟我们的配偶有共鸣啊，那真是很美好的。上一次大卫在很兴奋的把约柜运回去的时候，因为乌撒的事情坏了大事。这一次因为他跳舞跳得太兴奋，他跟他的太太就始终不能在一起了。当米甲这样讥笑大卫的时候，以色列的王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的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你无耻。一个妻子对丈夫，一个妻子在丈夫最兴奋的时候说你无耻，大卫也不客气了。大卫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拣选我，废弃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大卫说得很不客气，米甲说你无耻，大卫说耶和华拣选我，他就讲耶和华拣选我就可以了，耶和华爱我，他就讲耶和华爱我就可以了。他说了一句，耶和华拣选我，废掉你老爸，这吵架就扩大了，这就伤人了。一句话伤人，如果对方能够吸收，不以恶报恶的话，可能可以减少，可以停止，可以减缓。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控制我们的舌头和情绪。你爸爸、上帝都不要。哎，圣经上说，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这话应该暗示他们再没有同房过了。很可惜啊，一件很幸福快乐的事，变成这么大的仇恨，一对很幸福快乐的夫妻，变成这么大的陌生人。我们求主约束我们的情绪，疏导我们的感情。求主让我们在因为感情用事说错话做错事的时候，最好是不要说错话做错事，但是我们不能不说错话做错事，我们是人都会犯错。我们能够收敛，我们能够把十分的愤怒 能够降到九分，降到八分，然后让我们头脑冷静一点，神的灵帮助我们。魔鬼很容易很喜欢在我们很兴奋很高兴的时候浇我们一盆不是冷水啊，冰水啊，或者我们很兴奋的时候浇我们一头沸水啊，都可能，沸水或者臭水都可能。再次求神帮助我们，把约柜运到神的家是美好的事，因为人的疏忽可能会死人，修正了错误，没有疏忽，约柜平安运来很高兴，可能因为快乐乐极生悲，或者是快乐有所失态。当我们被人说的时候，不要你伶牙俐齿，我比你更伶牙俐齿，你会骂人不带脏字，我骂人也不带脏字，我骂人都用最干净的字。各位，这些事不要去比较，这些事不要去恶上加恶。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造我们，让我们有感情，让我们有理智，最重要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在你圣灵的引导之下用信心约束我们的感情，发挥我们的感情，隐藏我们的感情，培养我们的感情，也使用我们的理智，让我们能够不是不生气，也不是都像一个石头一样不会动怒动气，因为愤怒感情也是感情，也是你所造的，也不是坏的东西，甚至是好的东西，你也会发怒。但是让我们把我们感情被理智约束，我们的理智被我们的信仰约束，使感情能够非常恰当的发挥出来，表达出来，好像我们在歌唱的时候唱的最动人，有感情，有深刻的感情，也让我们的感情不是虚伪的，是有信仰支撑的。求主怜悯我们在世的日子，因为我们有感情，有理智，有信心，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人生活过得更好。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在罪恶搅扰我们，魔鬼搅扰我们的时候，把情形变得越来越坏。不要有人骂出十分的脏话，我们就骂出十二分的脏话，我们就骂出十四分的脏话，我们就有恶劣的行动，导致更多恶劣的行动。我们求你帮助，让我们能够被你引导。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